感谢神啊，就是神带领我们刚才唱到那么动听美妙的诗歌我想起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真的是蒙福啊，我们的一生是唱着歌唱着歌的一生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生道路虽然有的时候是青草地溪水旁啊，有的时候是走过死荫的幽谷啊，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的一生在这地上的一生是一个一路上唱着那喜乐的歌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感谢神，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盼望啊，这是我们心里真正最大喜乐的源泉啊，这个喜乐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予，也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夺去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唱着歌的人生啊，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4节，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4节。好，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1节起。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又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我们本应当承受的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就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乃是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新造的人，我们乃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身上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自己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接下来这世界上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让我们越走越光明，让我们来自每天都行在主的旨意，主的亮光，行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婚宴的比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意思是蛮清楚。在这里所说王，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很显然这个王就指的是天父上帝。那么这个儿子呢，当然也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去招人来，或者说邀请人来赴宴，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批次的邀请是邀请那被招的人。那这些被招的人指谁呢？显然是指的在旧约当中被称为所谓上帝的选民的以色列人。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上帝一再的呼召以色列人来来赴这天国的宴席，这上帝儿子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婚宴。但是以色列人呢却不理，他们不肯来。那么神再一次的又打发他的仆人再去请。那么这一次我们会看见第一次的邀请呢没有太多细致的描写，到底是怎样邀请，到底是怎样说。那么第二次呢有很细致的描写，那真的就是非常恳切，非常真诚，上帝降卑他自己甚至用一种恳求的态度来邀请人，就说看哪，我这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看哪，牛和肥畜都已经宰好了，你们快来吧，快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但是呢这些人仍就是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我们知道在这个对应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对应的这个经文当中有更多细致的描写，路加福音十四章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么这些人呢就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捏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来拒绝，就走了。然后甚至怎样呢，在马太福音22:6这里告诉，甚至抓住王的仆人。当然我们也就知道这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差派到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结果这些人就把这些上帝的仆人全部杀了，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时候王就大怒，发兵除灭这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我们也当然清楚知道，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差不多40年之后，这时候罗马的提多将军就摧毁整个耶路撒冷城，整个彻底的毁灭圣城。当时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几个月之久，当时发生了按照斯布真所说的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以色列人已经基本上就全部被灭绝了。然后当时这几个月之内，在这个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城当中发生了极其悲惨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那里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斯布真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剧，就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那些杀死神仆人，甚至把神的独生爱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借着罗马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以色列人，烧毁他们的城，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从此之后，那以色列当中就是余下的那极少数人，400年之内，对不起不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万民当中跑来跑去差不多过了快2000年，以色列人重新复国以色列人重新复国，我们也知道这也预示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王就大怒，极大的愤怒，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虽然在王在大怒的过程当中仍然有恩典，仍然差派他的仆人去，你再去招人来，再去招人来。那么这明显就是指这时候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 啊，就不再是第一批那些被招的人，所谓上帝的选民，不再是那一批了。福音离开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去到了外邦人当中，啊，通过谁呢？通过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福音传遍地极，啊，那这些外邦人是怎样呢？耶稣接下来这个比就说，你们就到岔路口上去了，凡遇见的就招来赴宴，见人就请，见人就请，啊，这甚至说无论善恶都招来，啊，无论好坏全部招来，啊，宴席上就坐满了。那么在路加福音有更详细的这个描述，结果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啊，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啊，都是这样的一些人都招来。这个比喻哈，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啊，如果到这里结束，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了。反正这个宴席坐满了，人还是来了啊。但是到这里没有结束，接下来的这一段并不是多余的，甚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坐在教会里的这些人来说，接下来的这一段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是更加重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了，我们已经来到天国的宴席当中了，我们已经认为我们已经是被招的人了，就是在座的你啊和我。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是写我们这些人。那么在这些人当中，王进来观看，哎，发现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哎，朋友这个词非常有意思。耶稣曾经对他的一位门徒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吧。耶稣说那个朋友是谁？犹大用一个最亲密的动作亲吻耶稣。耶稣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做吧。所以在这里，天父上帝对那个不穿礼服的人来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啊，那人无言可答。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当上帝质问人，或者说当上帝审判人，人能怎样呢？无言可答。就是前面那些拒绝邀请的人，他们曾经捏造了很多的借口，他们很能讲的啊，我又买了地，我又买了牛，我又结了婚，他们很能讲的。但是到这里呢，一个借口都说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是最善于找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罪，对不对啊？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是最善于找借口掩盖自己的罪。亚当说啊，神都是神，你为我造的这个女人让我犯罪啊。这个女人说啊，不是我的错，都是这个蛇让我犯罪。人是最会找借口的。但是到真正到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质问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找到借口，无言可答，无话可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绑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对这个比喻的一个总结，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耶稣讲过所有比喻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比喻，非常可怕的比喻。在这短短的14节经文当中，描述了两次天父上帝的愤怒。第一次是发兵除灭那些人，烧毁他们的城；第二次是把这一个不穿礼服的人绑起来丢到外面去，让他永永远远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比喻啊。前一种人可以说是教会外的人，就是整个就拒绝福音啊，拒绝上帝的话，就这样的一群人。那后一种人呢，指的就是教会内的人，已经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了，但是最后仍然没有得救，仍然被丢出去。所以司布真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天国的门口啊，有直接通向地狱的一个最快的通道，就在天国的门口就有一个直接通向地狱的一个最快的通道啊。我以前 在武汉的时候哈，我经常的时候，我的女儿很小嘛，她那个时候身体不太好，我经常带她去那个有一个医院，就专门看给小孩子看病呐、啊，跟妈妈看病的这个妇幼保健医院，在那个医院我就知道，它有一个逃生通道，那个医院建的年代很久远哈，就是。当然就是也不是太久，也不是太久啊，就是大概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建的。其实那时候的建筑的非常好，建筑质量非常好。它有一个快速的逃生通道，这个逃生通道是什么呢？是一个滑滑梯，是一个水泥做的滑滑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是我知道哈，我碰巧知道。然后你去到那个滑梯那里，就是它其实就在离你病房不远的地方。你去到滑梯那里一转，唰一下就滑下去了，唰一下就滑下去了。所以当我看到师父真讲的这句话就是这样，就是说在天国大门的门口，你说我已经到这里了，我已经平安了，我马上就进去了。师父真说就在天国大门的门口，这里有一个最快的通道，让你一下子落到地狱里去。那么谁是这样的呢？那这个不穿礼服的人就是这样。他说我已经来到宴席当中了，我已经来到天国的宴，我都坐下了，我都要开始吃了。结果呢，他以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手脚被绑起来，直接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比喻。我们现在就来思想这个比喻到底对于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意义。其实这个比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一开始这句话就是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句话是我们理解这个比喻的一个钥匙，最关键的钥匙。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宴席的目的是为了谁，这个王，这位父亲，他摆设这个宴席，他是为了谁？为了他的儿子，为了他儿子的荣耀。就像天下任何一个父亲，他为他的儿子要摆设一个盛大的婚宴，他是要让他的儿子得荣耀，他不是为了那些宾客，这些宾客不是这个天国宴席的目的。这个王摆设这个宴席，不是说哎呀让你们都来大吃大喝吧，让你们都来享受吧，这不是王的目的。这个王摆设这个宴席的目的是来吧，归荣耀给我的儿子。这个宴席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归荣耀给王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宴席的目的，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容易理解。所以为什么那些拒绝宴席的人，这个王那么生气呢？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你不仅是藐视我，你不愿意归荣耀给我的儿子。那些不穿礼，那个不，那一个不穿礼服来到宴席当中的人，为什么那个王那么生气呢？因为你不仅仅是不敬畏我，不惧怕我，你来到这里，以你的这种行为，以你的这种态度，你公然的表达出你不愿意归荣耀给我的儿子，所以这惹动王的愤怒。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天父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本与神同等，但他取了奴仆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学习仆人的样子，顺服神的心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天父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怎样呢？让他要升为至高，成为万民之上的民，要天下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儿子的名。所以这是天父上帝的心意。所以这就是天国宴席之所以存在。天国宴席不是说让人到这里大吃大喝吃喝宴乐，不是的。你来你要搞清楚，你这个宴席是为了荣耀王的儿子，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当人根本不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宴席当中，或者甚至当人根本就拒绝，哎呀，你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要给他面子，当人以这种态度对待福音，对待上帝对人的邀请的时候，我们可以就会明白这一位父亲是多么多么的愤怒，多么多么的愤怒。同样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是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然后把我们带到哪去呢？带到永生，带到天国里去。那么上帝要不让我们到天国里去是为什么呢？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天国里永远吃喝宴乐，永远享受，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在永恒里，人在天国里，人做什么？荣耀神，荣耀那宝座上的羔羊，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赞美诗一样。所以人，上帝要蒙恩得救的人，被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上帝让这些人进入天国，上帝说啊，好了，你们可以吃喝宴乐吧，你们可以在这里啊尽情的享受吧。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说，你们来到这里，你们要永永远远归荣耀那为你们曾经流血曾经被杀的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你们要永永远远归荣耀给他，你要永永远远的赞美感谢这宝座上的羔羊。很多以前我给人家啊传福音啊，人家说那我去天国有什么好啊，几无聊哦啊，我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你天国有吗？我说天国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我们赞美主耶稣基督。哎呦，他一听这个话，他对天国更没有兴趣了，因为他想什么？他就想吃喝宴乐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吃喝宴乐很舒服啊。很多人甚至把这样的期望带到天国里去，觉得哎呀，我去天国就是为了永永远远的吃喝宴乐啊！我去这个王的宴席就是为了永永远远的吃喝宴乐。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宴席，这个宴席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来大吃大喝，来尽情的享受，你当然不用穿礼服去，对不对？你要穿的宽松一点啊，皮带不要扎那么紧，你多吃一点啊。但是如果这个宴席的存在的目的不是让你去吃喝宴乐的，不是这个宴席存在目的，你来你要归荣耀给这个宴席的主人，尤其是他是这个主人儿子的婚宴，而这一位儿子曾经用他的血把你赎买回来，你来，我们要怎样去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赞美要归给这一位神的儿子，这就是王的心意。天国是什么？天国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啊尽情享乐的地方，天国是让我们归荣耀给天父上帝儿子的地方。那么当然对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最大的享乐是什么？他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不是吃喝宴乐啊？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是这样的啊。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心里最开心的事情，最喜乐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耶稣耶稣这美妙的名。我一提到耶稣的名，我心里充满了欢喜，我一路上唱的歌，这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心里最大的享受，自己最大的喜乐，就是他永远歌颂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为我曾经被杀的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他是爱我，他为我舍己，我今天终于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面对面看他，我念他的名字，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看着我，这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最喜乐的事情。所以在神里面的喜乐不在于什么吃喝宴乐，不在于啊，而是真正当我们见我们救主面的那样的一个喜乐。像当我们明白这个宴席的目的，我们就知道哦，为什么那些拒绝宴席的人哇招致这个王这么大的愤怒，为什么那些不穿那个那一个哈不穿礼服的人王要把他丢出去，捆起手脚要丢出去，为什么他无言以对，我们就容易明白啊。天国是什么地方呢？ 天国不是让我们永永远远在那里吃喝宴乐的地方，天国是一个要永永远远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宝座上的羔羊的地方，也归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地方，将来归我们天父上帝。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天国呢？真正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人进入天国。那么真正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人进入天国做什么呢？是不是永远的吃喝宴乐？哎呀，我们在世上没有吃太多好东西啊，我们在世上没有太多的好的享受。哇，我到天国我好东西吃不完啊，享受享受不尽，是不是这样？不是的。这种地方是哪里？这种地方天主教把这样的地方形容成炼狱啊。有些人呢，那种暴食暴饮暴食，纵情自己的纵啊，尽情享受自己欲望的那种人，在今生呢啊，天主教说这样的人去到天主教，你爱吃是不是？你到那个地方，你无尽的东西拼命的塞，拼命的塞，你吃不下也塞给你。就像以色列人，你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要肉吃吗？好，上帝给你肉，让你肉吃到从你鼻孔里喷出来，你享受是不是？让你享受个够，这是不是享受呢？啊，还有那些奸淫啊、犯奸那些人，你去到那个地方，天天就是这，天天就是这。那是天堂吗？那是可怕肮脏邪恶的地狱，那是最黑暗的地方。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不再是我们人为了自己的欲望，人为了自己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人不再为这些，人因着爱他的主，永永远向主耶稣献上敬拜和赞美的地方。那么这就是天国的宴席。天国宴席的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宾客可以来大吃大喝的，天国宴席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王的儿子，是为了王的儿子。我们再看人对待这样的邀请的态度是什么呢？人对这样的态度这样的邀请态度不肯来啊，他们却不肯来。马太福音22:25，二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这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那么在路加福音有更详细一点的描写，就这些人捏造各样的借口怎样来拒绝这样的邀请。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无论是马太福音说的很简单，就这些人不理就走了，还是路加福音就是说的更详细，这些人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走，其实这些人就表达一个态度，就你那个婚宴在我看不值一钱，你这个婚宴在我看不值得我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公然表达对王，尤其是对王的儿子的藐视，这就是这些人表达出来的。那么我们特别也特别看到哈，路加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这些客是已经请的。所以在马太福音说，这些人是已经被招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你要请人来吃饭，你是不是把饭都做好了你再去请他？不是，对不对我们摇头的姊妹是经常请人吃饭的开玩笑啊，不要有压力啊。就我们请人吃饭，我们就说，我们先打电话，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我们到我们家来吃饭好不好？对人说，好好好，没问题，我很荣幸。好了，我们就开始准备了到那个时候准备好，我们就说你来吧，我们都准备好，他就来了，对不对？是这样的，就这些人他已经是被请了，已经是被招了这些人也已经都答应，好好好，没事我去。结果到宴席准备好了之后，这些人说我不来了，这是什么？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了，这确实是有事情，但是这个邀请者是王啊，这个王是为他的儿子摆设的婚宴。然后我们看这些人说的理由啊，什么买了地呀、什么买了牛啊，其实这是你买都买了，你还回去看什么呢？对不对？他又不会跑，你买都买了，你如果说我还没有买，我要去看一下，这还可以理解。买都买了，你买这个车已经买了，放到那里了，他你再看他不好，又能怎样呢？你再退掉，打折50%，你也不愿意干，对不对？牛买都买了。啊，后来还说要娶了妻，这更可笑。你亲爱的妻子娶到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王的盛宴，你要怎样做啊？对啊，带着妻子一起去啊，这还有什么？还有，所以你看这些人说的话，就知道这些人完全不过大脑，就撒谎都漫不经心，就随便捏到一个谎言敷衍一下。他们就是这样来对待王的盛宴，对待王的邀请的。就是这样公然的藐视。而且这个盛宴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为王的儿子摆设的盛宴，这不是给人说你来吃一顿吧，仅此而已，不是的。你来是王要让你归荣耀给他的儿子，所以你来，然后你来了你还可以吃一顿啊，这是后面的事情。但是你来的目的，你要归荣耀给王的儿子。但这些人说，哎呀，这王的儿子有什么重要？王的儿子啊，有什么了不起？不如我的牛，不如我的地啊。那么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呢，马太福音就记载很简略哈，就没有太多的描写这些人用什么样的理由，但提了一点点，没太多。马太福音就一个，他不肯来，不肯来。我们这边不是不能来啊，不是确实是不能来啊，他们就是不肯来啊，所以不是。不能来是不肯来，他们那些借口，那些都是明显捏造的，漫不经心捏造的一个谎言，他就是不愿意来而已啊。就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对于神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不来呀、信不来啊，我从小受唯物主义教育长大，我从小就是受无神论教育长大，我信不来啊。天底下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信了，天底下受唯物主义教育人多了，很多人都信了。没有什么信不来，没有什么不能信，而是什么？圣经说不愿意信，就是不愿意信，你就是不肯信，这是圣经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王的使者去邀请这些人，有没有一个说，哎，你不是骗我吧？有没有一个人对邀请的人说，你不是骗我吧？王怎么会邀请我这么平凡的人去参加王儿子的婚宴？你开玩笑的，你骗我。有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讲？没有，这他们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个邀请的真实性，没有一个怀疑这个邀请的真实性。所以人对上帝，人说，哎呀，我信不来，看也不到，摸不到，我信不来。圣经怎么说？罗马书1:19-22，十九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认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这几句经文呢，就是那个违约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拒绝邀请，他们是违约撕毁跟这个王的约定，就是对这些人一个最生动的描写。他们哪有什么不相信这个邀请的真实性，他们都相信这个邀请的真实性，他们都相信王是在那里，王的儿子在那里，婚宴在那里，他们都相信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哎，你骗我吧，你说的是真的假，没有一个人这样说，他们就是不肯去。耶稣讲得很清，他就是不肯去，没有什么不能去的。所以罗马书这几节经文就说，世人都说，哎呀，不信不信。罗马书说，你什么不信呢？你明明知道有神，你什么不知道呢？你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你就是不愿意把神当神，就是这。其实啊，我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 人与这个世界上以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不一样，因为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要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你只要是一个人，你都会思想永生，你都会思想死亡啊，生死嘛，你想生命的问题，你一定会要想，你一定会想到死，你会怕死，你会想死之后去哪里啊。你虽然被无数次的告诉你，你说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啊，你的物质什么都没有了，无数次的被告诉你，你从小被灌输这样的事，但你甘心吗？你甘心吗？你看着你的孩子，年幼的孩子夭折了，然后一个人告诉你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说你这个孩子啊死了没有了，哎，不要想那么多，没了就是物质，你真的信吗？你看到你的父亲，你看到你的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一个人告诉你一亿次的告诉无数告诉，哎，不要管他了，他们死了什么都没了啊，没有什么灵魂，没有什么这些，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死了，我们说啊死了什么都没有，那我还怕什么死呢？对不对？你死完之后你又不知道疼，别人怎样说你，别人怎样骂你，或者别人怎样称赞你，你又不知道，你彻底的没有了，你怕什么死呢？死有什么可怕呢？但是每个人都怕死啊。为什么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那一位生命的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是最可怕的，死不可怕。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是知道的，神按着这所造的万物，按着放到我们心里的这个良心，我们心里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就一万次一亿次的告诉自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自己欺骗自己，我就可以任意妄为了，我就说没有上帝，我不需要向他交账，我就可以任意妄为了。结果罗马书接下来的经文就描述这样的光景，就是那些说自己不知道神的人，说自己我不能相信神的人，就这些人，罗马书说他们就是故意不信的，他没有什么不知道，他都知道，他就是故意不知道。然后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人为什么故意装作我不知道神，不认识神的样子呢？因为人要任意妄为啊。神说好，那你如果是这样，你故意要这样，那好了，神就任凭了，神就任凭你，你想做什么做啊，你想干什么干呢、啊、任意做。结果你任意做，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心里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这就是人任意妄为，结果人的心装满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上帝任凭人的结果。上帝如果不约束人，上帝如果任凭人，人就是这样，人就越来越就是这样。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这样。所以当那个不穿礼服的人，王说把他捆起来丢到外面去，他无言以答。他为什么无言以答？因为他知道我是罪人啊，我的心是充满了罪啊，我没有什么借口啊，你对我的判断没有错呀，我是藐视你，我是藐视王的儿子，我是藐视这个婚宴，我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享受，就是要吃喝的，你王的儿子的荣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这样的。那你这样，王就说你这样，你不穿礼服你来这里干什么呢？来这里就要穿礼服啊，就要归荣耀给我的儿子啊，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呢？然后这个人就无言以答。所以这为什么他知道，他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知道啊。所以当上帝这个审判临到他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他心里是知道，他不是不知道。所以在地狱里有眼泪，那是懊悔的眼泪，没有冤枉的泪水啊！地狱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哭，我好冤枉，我好冤枉啊！我是被冤枉的，我关到这里，地狱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启示录说到审判的时候，那被审判的人称主耶稣基督也要是主，当然他称审判的耶稣不是救赎主，他是你是审判的主。就像大卫被上帝刑罚被上帝管教的，大卫说，上帝，你对我的刑罚是轻正的，我是一个罪人。就像法老对摩西说，就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确实犯了罪，我的臣仆都犯了罪，是这样的。你对我的刑罚你降在埃及是合理的，是我们应该承受。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摩西后来就止住这样的灾祸，但是法老又心硬。但是他知不知道自己有罪呢？他知道的，他有什么不知道呢？所以当这个不穿礼服的人被丢出去，他无言以答，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心里很清楚，他也知道行他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也知道啊，所以不是什么不能信，其实就是你肯不肯的问题啊，不是什么不能来，而是你肯不肯来的问题啊。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不肯来啊，没有什么不能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上帝对这样的一些人的邀请，诚心诚心的邀请，一再的降卑他自己，一再的差派王的仆人去邀请，结果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们一开始谈到的一种恳求的程度啊，来吧来吧，什么都准备好了，来吧，你们只来就行了。但是就这样都没有人来，不仅不来啊，不仅随便捏造一个理由去敷衍啊，这是违约，不是不接受邀请，就是违约，因为跟王已经讲好了要来的，就公然的违约。甚至把这些传递邀请传递福音的人凌辱了，把他们杀了。所以到这个时候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备齐，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那些所有藐视神、藐视神的儿子、藐视天国、藐视永生，那些贪爱世界的人，他们认为上帝不配，上帝不配我浪费时间，耶稣不配我浪费时间。他们觉得上帝说好，这些人不配，这些人也不配来了，你也不配来了。甚至如果他们抵挡神到一个地步，去逼迫去杀害上帝的仆人，上帝怎么样重重的刑罚他们，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在耶路撒冷主后差不多70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40年，耶路撒冷发生的那一次惨剧，全城100多万以色列人全部被灭尽了，只留下极少数的啊，因为他们是约中的民，神要留下他们的余数。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37节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命运，他们把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之前他们一再一再的凌辱打死上帝所差派到他们当中的先知，到了一个时刻他们甚至把上帝的独生爱子都借着罗马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好，这时候你们就再见不到我了，这之前我就一再的对你们呼喊呐、啊，回来吧回来吧，一再的就像老母鸡一样护小鸡一样要把你们聚拢。但是到这个时候就说你们的家就成为荒场了，圣殿就没有了，耶路撒冷没有了， 这成为荒场，你们就在万民当中飘来飘去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命运。以色列人甚至他们要定耶稣，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比拉多还当众洗手，以色列人公然的说，流这人血的罪就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自己说的。那后来确实是这样，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当中很少很少有人真正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么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就是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之后，以色列才全家得救。这是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啊，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确实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刚硬的，非常非常刚硬的，对外邦人得救的人，外邦认罪悔改的人全部都满了，他们是最后一个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啊。但我们今天不看以色列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面对上帝，我们是怎样面对神，我们是怎样面对神的儿子。那么我们来看那个不穿礼服的人，他到底他的罪在哪里啊？司不尊说他是天国盛宴当中上帝的仇敌，司不尊说他是上帝的仇敌，就是个不穿礼服的人。那为什么说他是仇敌？我们在马太福音22:8-14，圣经这样说，于是啊，对仆人说，就是王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就原先的那批人不配了。所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不配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了，他们已经被发兵除灭了。那么你要到，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来，宴席上都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这是捆还是绑啊？捆，对不起，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前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捏到各样的原因拒绝天国的福音，拒绝王的邀请，藐视神的儿子，藐视王的儿子啊，就是你不如我的牛，你不如我的地，你不如我在这个地上的一切。那么这里呢，只有一个来到盛宴当中不穿礼服。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个代表了一类人，这一个代表了一类人。那曾经就是有一个神学家就说，他说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着，他说在教会里一定就有那不穿礼服的人，这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招的人多，选上的少。那招是怎样招呢？传福音怎样传呢？所有的人都来，无论善恶，所有的人都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来吧来吧来吧，都来。特别说无论善恶，什么样的人都来。那到底什么是恶呢？这个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有没有穿礼服。如果回到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恶只有一个标准，有没有穿礼服。那么穿礼服为什么是，不穿礼服为什么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首先他有礼服，他有主人王已经给他的礼服，他有，他不是没有。因为当时的习俗就是国王摆宴席啊，都是请人来，就是让人已经把礼服都已经给他送过去了。所以我们你看圣经也是这样，所以当法老王要让约瑟，你去到迦南把你的父亲把你的弟兄全部叫来，结果法老让约瑟怎样呢？你给他们带衣服去啊，约瑟就给他们一人带件衣服啊，然后给他的弟弟贝雅悯多带了带五件，都带衣服去，然后他们有新衣服穿，他们来到埃及才来见法老，那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穿礼服的人不是他没有，他有啊，所有人都有，所有的人都有，他们都穿，就这一个不穿。所以你说他是无意的吗？他是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眼睛没瞎啊，他往那大厅里走的时候，他看大家都穿的，他看得到，然后他一想，哎，我也有啊，但他就不愿意穿，他就是不愿意穿，就刚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滥竽充数，是不是？ 啊，其实这个人比那个滥竽充数更恶劣，滥竽充数还要装得跟别人一样的样子，是吧？你不要，哎，我在那边混的当中，这个人连装都不装，连装，你何等的藐视，何等的藐视这个婚宴，何等的藐视王，而且他的这种藐视比那些拒绝邀请的人更加的强烈的藐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些拒绝邀请的人，他们没有见识到王的威严。后来王发兵除灭他们，他们在拒绝邀请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如果看到了，他们肯定就接受了，对不对？我早知道王这么厉害，你要杀人的，哎呦，那我去吧，我去吧， 我不管我的牛了，我不管我的地了，对不对？但他们没有看见王的威严，他们拒绝。那这个不穿礼服的人有没有看到啊？他看到了，是先把那些人杀灭了，烧毁他们的城，然后这些福音才临到外邦人，这些仆人才出去招，他们看到了。就像那个喇合，他知道啊，以色列的上帝在埃及所行的事，他是知道。结果这个喇合他心里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心都吓坏了，我们心都消化了。所以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探子，他就偷偷把探子保护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进到圣殿里去不穿礼服的人，他见识过王的威严，他还是不穿。你想想他这种对王的悖逆到了何等的地步，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悖逆到了何等的地步。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婚宴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大吃大喝的，或者不仅仅是为了让他来大吃大，这个婚存在不是你要归荣耀给王的儿子。那他要不要归荣耀给王的儿子呢？显然他不要归荣耀给王的儿子。他王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我来就是吃喝的。王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来就是享受的。那这样的人当然要被赶出去啊，当然要被。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对天国也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啊，我到天国就是要了享受的，就是要永远的享受，永远的宴乐，永远的吃喝，永远的快乐，天国就是这样的啊。我对耶稣没有一点爱，我对上帝没有一点敬畏，我对耶稣没有一点感情，我一点不想他，我一点不思念他，我一点对他没有感恩。他为我流血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去天国，因为在那里有永远的享受。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能不能进天国？进不去的，进不去的。在天国的门口，他可能已经走到了那里有一个最快的通道，砰掉下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是要归荣耀给王的儿子，给神的儿子的地方。那么他是不是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穿上礼服呢？当然也不是，别人都有时间都穿上了，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对王的悖逆，对王的藐视，对王室的儿子的藐视到了极度，比前面那些拒绝邀请的人更加的顽梗，更加的悖逆，而且他是公然的显示出来啊。那个中马田牧师他在看这个人，看这段经文，他就说他都在想象这个人，他说这个人是心里是何等的鄙视那些穿礼服的人，心里何等的鄙视你们这些啊没有主见的人，你们这些愚昧的人，你们这些盲从的人，王让你们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看我就不是这样的，我多么独特，我多么特别，我多么有主见啊！我凭什么要听王的？我按我的意思行事，我的衣服很好，为什么要脱掉？王的礼服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要穿上？其实这就是罪人的本性。罪人本性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听神的，我不要按神的意思来，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我甚至要上帝你要按我的意思来。这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的罪，就是这样的。我不要听神的话，我不要听神的旨意，我要按我的意思，我要成为神，我要像神一样。罗马书十章三节哈，圣经说那些犯罪抵挡神的人是怎么样的，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圣经中把义用衣裳来形容，圣经中人的这种好行为，神的义人的义行呢、啊， 都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为什么是衣裳呢？我们衣裳穿在身上啊，当然是保暖的，怎样？衣裳穿在身上是一个遮蔽羞耻的，也很重要，遮蔽羞耻啊，衣裳是遮蔽我的羞耻。因为人身上有很多的罪，所以人要做一些表面的事情来遮蔽自己的羞耻，所以这就是人的义啊，这不是什么真正的义。你的这个义只不过是污秽的衣裳，而且存留不住的。但是人要怎么样？人就要立这样的义，人不要神的义，就我不要上帝给我的衣裳啊，我要用无花果树啊做裙子来遮蔽我的羞耻啊，我不要这个羔羊的皮来做裙子来遮蔽我的羞耻。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就是这样啊，亚当夏娃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蔽羞耻，结果凉风起来，这个叶子当然存不住啊，结果神就用啊，应该是用一个羔羊的皮给他们做衣服来遮蔽他们的羞耻。那么堕落犯罪的人呢，我们知道他们这堕落犯罪之后，他们做了一件在人看来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什么？建巴别塔。建巴别塔的目的，人说我们要传扬人的名，就我们要立我们的义，我们要立我们的义，我们要传我们的名。这就是罪人，就是这样，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我就穿我的衣服，我衣服很好，我不要王的衣服。那么以赛亚书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利益都像污秽的衣裳，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了。这就是人的义，这就是人拼命要立的东西。这就是那个来到耶稣这里就说，对马太福音7啊那里记载，有些人来到耶稣这里就说啊，我不是为你的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啊，你就让我进天国，我做很多啊，我做很好啊，你就让我进天国啊。这也是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这里啊，我怎样才能进天国呢？其实他自己心里有没有自己的答案？他自己心里有自己的答案。耶稣说你遵行律法，他马上就说律法我从小都遵行了，我做得很好，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我进天国？这就是那些罪人，这就是那些骄傲自义的人。这也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唯一用最严厉的话去指责，甚至可以说去咒诅的人，就是那八祸临到什么样的人？只临到一种人，就是那些自以为义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要立自己的义，他们不要耶稣的血，他们不要神的义，他们认为我不错，我很好，天国你凭什么把我拦在外面？我这么好的人，你就要打开门迎接我进去？我不要脱下我自己的义行，我自己的衣服，我不要换上上帝为我预备的义袍，不要。那么这样的人呢，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捆起来丢到外面去。然后当真面对上帝的质问，上帝的审判，上帝质问的语气啊，也很有意思，就说朋友，不是用威吓的话，不是说罪人，朋友你问问你自己吧，你自己的心告诉你自己，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结果他无言可答，无言。这就是人真正面对上帝审判的光景。我以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坦白的讲，真的是像这个不穿礼服的罪人一样。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传福音，我就去找一篇很有效的传福音的一个小文章，人家说这个小文章放到哪里都管用，从来没有碰到失败的例子。哎，我说如获至宝，我把这个小文章拿到，我说哎呀，我拿这个东西传福音很有果效。这个小文章说什么呢？这个小文章就说哎呀，你想象一下，你的一生当中的所有言行，人家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有一个录像带都给你录下来了啊。然后当着你老婆的面，当着你孩子的面，当着你同事的面，把这个录像带放给大家看，你愿不愿意？很多人就是那个传道人就说，他没有碰到一个说我愿意的，都说哎呀，不要给别人看，不要给别人看，见不得人的东西。哎呀，后来那个传道人就你说你是不是罪人？他说哎呀，我是罪人。那要不悔改？我要悔改。要不要信耶稣？很好，很顺利，对不对？后来我拿这个东西，我去试，我去用，不止碰到一个说你放啊，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人前讲的话，人后讲的话，我心里想的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真的我心里有话说。骄傲到什么程度啊，我的天哪，骄傲到什么程度啊，你悖逆神悖逆到什么程度啊，你那么圣洁啊。耶稣说你行淫，你眼睛看了多看了妇人一眼，你心里有淫念的，你就是犯奸淫。耶稣说你心里贪婪的，你就是偷窃。你说我没有，你说我心里没有，但是真的我碰到不止一个真的就是这样说。我说好了，这篇讲章到这里都用不了了，你说我的以后日子怎么办，怎么跟人家传？不要这些东西，就看耶稣的话，无言以对。你现在对我你是振振有词啊，你放吧，你看吧，啊，我守节心清，我对得起天地良心，我为什么见不得人见不得神呢？你对我是这样讲啊，我不是上帝啊，我看不到你的心呐、啊。我也愿意你对上帝也可以这样讲啊，没有人可以对上帝这样讲，没有人心里扒开的东西上帝早都看到了。就像罗马书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都是什么东西啊？恶毒、嫉妒、骄傲、贪婪，都是这些东西啊。你还说不要上帝的礼服来跟你遮羞，你要你自己的衣服遮羞，遮不住的。我们的罪把这些全部都吹去了，我们赤身露体袒露在上帝面前，遮不住，我们自己的义行遮不住。所以这个不穿礼服的人，他有很可怕很可怕的罪，他对上帝公然的藐视，公然的拒绝，然后他呢忘记自己的本相。他的本相是怎样的？他不是第一批被招的，被邀请被选的所谓上帝的选民，他是什么？路加福音说了，对王对仆人说，快去把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残废瞎眼的瘸腿的来。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他是瘸腿，他是瞎眼，他是肮脏，他是污秽的，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结果他还理直气壮的来到神的殿中，不要神给他的义袍来遮蔽他的羞耻。他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一次审判他的不是上帝所差派的军队，而是上帝自己，上帝亲自对他说，朋友，你不穿礼服你来这个地方，你自己想想看。神是公义公平，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的作为。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其公义公平吗？然后我们看上帝所拣选，上帝拣选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二十六，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这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界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自夸。一个不愿意穿上神给他礼服的人，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自夸啊！这样的人不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耶稣说招的人是很多啊，选的人很少，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很少，真正谦卑的人很少，真正舍己忘掉自己，忘掉自己那些所谓的好行为，所谓的义人的行为，忘掉披戴耶稣，求耶稣的怜悯，求耶稣宝血的人，宝血来洁净我，这样的人很少很少。而且真正爱耶稣，爱耶稣基督的荣耀，爱天父上帝，敬畏上帝的人，这样的人也很少。很多人盼望天堂是盼望永生是什么？我在那里永远吃喝宴乐，神的荣耀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去天堂就是想去享福的，不是想去归荣耀给耶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那这些人最好来读圣经，愿圣经的话唤醒他，不要带着这种错误的理解去盼望天堂，因为天堂门口有直接通向地狱的通道。 那么这义袍礼服是什么呢？是谁呢？我们圣经讲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61:10，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依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啊。马太福音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啊。哥林多前书1:30，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我们再读一遍。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约翰一书5:11-12，11节起。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有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没有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自己所谓的礼服来到上帝面前，站立不住的，站立不住的。我们的罪，我们的羞耻，在上帝眼中是赤裸敞开的。没有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全然圣洁，全然没有罪。但是上帝要拯救人，上帝要人与他和好，上帝怎样做呢？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来洗净这些罪人。然后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耶稣说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吃下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那么圣经用披戴耶稣来形容，耶稣就像我们的外衣一样穿在我们身上，他的义，他对上帝的顺服，他全然无罪圣洁的生命遮蔽我们，我们躲在他里面，我们一切的羞耻污秽就被遮蔽了，也被他的宝血洗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王的圣宴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人，那我们来到圣宴当中，你还是不是在乎宴乐，在乎享受呢？你说我要感谢那个用血洗净我的那一位，那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我要感谢他，我要亲眼见他，我不要像外人，我要日日夜夜感谢赞美他。你把我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你说你的肉是可吃，你的血是可喝，你让我去吃你，你让我去喝你，你是这样来对我的，我今天终于亲眼见到你，我要永永远远感谢赞美你，这是我最大的享受，不是什么吃喝宴乐。那么在哪里有生命呢？只有在神儿子那里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有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是被招的，我们更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被选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很久对我们这些罪人忍耐，你给我们罪人有悔改有认罪的机会。主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可怕的比喻，我们看到神对罪人的忍耐怜悯，我们也看到神的威严，也看到神的公义。主啊，我们愿意神借着这样的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来的光景。主啊，让我们不仅能够成为被招的人，也更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被选的人让我们真正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何等不配得的。主啊，盼望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亲眼见你，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并不像外人，我们要永永远远感谢赞美你，那宝座上曾经为我被杀的羔羊。主啊，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